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论海旁旷野的末世，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令人凄惨的异象已漠视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好，这里他的字眼在描述，就在以赛亚书上上下下很多地方，包括我们今天所看到，是在描述，有的时候是在讲过去的历史，有的时候是在讲将来要发生的异象、发生的事情。那么在我们今天和上次所看到的几章里面，都是对很多国家强权的预言，预言他们悲惨的下场。21章是在讲巴比伦，巴比伦这个强大的国家，中东的一个大帝国，它毁灭了。那个毁灭呢，第一节讲的那个仇敌啊、旋风啊，都是讲消灭巴比伦的军队啊。以赛亚书21章第2节的下半句，以兰呐、以兰，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伊朗啊。那么这都是近东的强权，到今天伊拉克跟伊朗还是为仇的哈。以兰呐、你要上去，马代啊，你要围困。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所以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以兰和马代，这都是指着这个后来消灭了巴比伦的其他的兴起来那个强大的国家哈。这么大一个国家被消灭了哈，那么那个第三节的我哈，这个大概是指先知，但不管是谁哈，当一个强大的国家被消灭的时候，强大一个文明被消灭的时候，有的时候固然在圣经里面有那种就是很高兴啊，因为恶势力被消灭了。那有的时候呢，即使是恶势力被消灭，又有那种难过哈。这个我看到这一段啊，想起那个罗马帝国衰亡的过程。在罗马帝国慢慢衰亡的里面呢，后来蛮族，就是哥特族啊，这些慢慢入侵西罗马的时候，包括爱因斯坦，不是爱因斯坦，包括那个奥古斯丁和 Jerome 哈，都是教会里面的有名的教父。Jerome 他自己虽然是在耶路撒冷很遥远的地方，当他听到罗马帝国京城一次一次被侵略的时候，有点像我们中国了，就是当京城在被蛮族打进来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很悲哀的。那他们说，哎呀，这么大一个帝国现在就这样的悲惨的被侵略，虽然罗马帝国曾经逼迫过基督教，但是他们受到这么大的伤害的时候还是难过了。就我们基督徒也并不是因为，包括不是因为仇敌的被消灭就都幸灾乐祸，我们也看得很难过。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上帝的审判，所以他这里很疼痛啊。21章第3节他非常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圣经总是用惨难的妇人来形容疼痛，因为生产是以前所知道最大的一个痛。好，那么然后他慌张，他害怕，就是他看到这个异象非常害怕。21章第5节，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战尽。他们第5节，他们摆设宴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我提过好几次，提过这本书啊，就是波西战史，一本古老的书哈。波西战史呢里面有讲到，当波西战史不是只讲波斯和希腊，也有讲到巴比伦的王哈。那巴比伦的灭亡，在波西战史里面有讲，在我们的但以理书也有提到，就这个庞大的伟大的帝国，它的城墙很厚，除了主城墙以外还有个副城墙，副城墙主城墙中间还有一个护城河，就那几乎是打不进来的。那个城墙可以有 马车在上面跑的，就是非常宽，那根本打不进来的。在这么宽的那个城墙，然后底下的里面的粮食、水啊都非常齐备，所以马代的军队在巴比伦城外面包围的时候，巴比伦根本无所谓。无所谓到什么地步呢？巴比伦王的那一页呢，但以理书有记载，应该是但以理书第五章，就是伯沙沙王有个千人大宴，哎呀，在那里放肆的在那里吃，就跟那个纣王一样哈，那酒池肉林在那里放肆，根本外面的那个军队他根本不以为是，因为不可能打进来的，他太放心了。这当然也就形容了巴比伦或者所有的不认识上帝的人狂妄的，有自己的财力、学历或者是政治势力，而不把上帝放在眼里的，都有这种特点。他一点都不在意。然后就你知道，在那天的狂饮当中，有那个异象出现，有那异象出现，把伯沙沙王吓坏了。后来但以理来解了，说你的王位已经到此为止。这是圣经写的，但是圣经没有讲，王位那天怎么就没有的。在那个波西战士里面有写，就是我那个马代的军队或马代波斯军队知道是打不进来的，但他们后来就在外面哈，很远的时候，在护城河的上游，那个河的上游呢，开了一条渠道，让那个水呢就引开了，结果那个护城河的水位就降得很低呢，那个敌军就从这个地方进来了，他们可以涉足而过。进来了，就跟我们看到的《木马屠城记》也是一样，一进来那当然就是这个大臣大国被屠杀了，被就没有了。那么包围很久都没有用哈，那下面就第五节啊，21章第5节大概有一点在显示伯沙沙王。我们说那真叫最后的晚餐了啊！他不知道，他看看，他派人去看啊，外面军队怎么样？他觉得无所谓。哦，人家军队越来越多了，用油抹盾牌哈，大概的意思呢是让那个盾牌很光滑，以至于剑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砍上来呢，可以比较容易滑掉哈。总之是备战的。然后下面就第七节就描述他看到的那些军队哈，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骆驼队、驴队、骆驼队啊，然后像狮子吼叫一样，然后就是他继续在讲第九节，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各位，这你们有时候看电影哈，我听说张艺谋的电影也常常是这样，就是场面就是那个军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个场面当然是给观众看的，不过在当时也你可以想象这种那个军队一直过来围着这个城，那个场面那么大，然后巴比伦下面的就是巴比伦倾倒了，那个守望的哈在那里喊，虽然军队来的时候这是异象嘛，异象不是历史，异象只是看到了，那历史事实也是不久就发生了，就巴比伦会倒掉，这句话在启示录也有重复，巴比伦倾倒了，你也可以说罗马帝国倾倒了，你也可以说苏维埃倾倒了，我也记得我有过这，我忘记是那哪一年，90年吧，1990年还是91年，你们历史比我好，我从台北到洛杉矶参加一个退休会，我们要到洛杉矶那个 Big Bear Lake 的一个退休营地。我们进了营地，教会进了营地之前呢，我们在麦当劳吃早饭，就是有几个同工在那里吃早饭。你说，哎呦，那个 Gorbachev 被关起来了，就是苏俄发生政变，他被抓起来了。我们听，我看了很沉重啊，就是哎呀，这好不容易苏联可以有些改善了、啊。现在又发生政变，我不知道会怎么办。但是马上就到营地里了，营地里呢没什么电视的，就是一个山上。我们下山，过了4天下山， 苏联没有了，各位，苏联没有了，解体了，这那太刺激了，这么大一个帝国就没有了。当时的巴比伦也是类似的，那个纽约的双子星垮掉也是类似的，就是世界上强权有的时候真的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一下突然没有，那真的很恐怖的事情啊！倾倒了，一切雕刻的偶像都打碎了。21章第10节，我被打的禾架，我场上的谷啊，禾架和谷就是打，就是收割了，打场就是把那个谷粒跟那个麦穗分开哈，这意思在形容审判。上帝在你恶贯满盈，好像谷子长熟的时候，把你打下来了。现在我都警告你了，我从上帝那领受的，告诉你们，其实意思是提醒巴比伦要悔改啊。但是他们会不会悔改，我们看历史上很少有人听到上帝的警告悔改，多半都是嗤之以鼻。11节、12节哈，杜马的末世。杜马呢是指着以东，也是近东的一个小国家。巴比伦是大国，大国在长期忽略上帝，在那里狂妄当中，迟早有一天会倾覆。小国在长期忘记上帝中间，也是一样会倾覆哈。这里有一点文学的写法哈。11节的下半句，有人声从希尔是以东的一个城，呼问我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这个守望的夜里如何？我们今天都不太懂了啊。守望者，各位基督徒大家知道，或者是我们想象也知道，就是一个城最高地方的一个卫兵了，他看有没有敌人来，他看看那个状况。晚上怎么样啊？那敌人有没有接近的样子啊？有没有要攻击的样子啊？解经家说，那个守望的回答说：“黑夜将到，早晨将到，黑夜也来。”大概指早晨将到是指亚述这个强权要过去，就是亚述军队会走掉；黑夜也来，就是巴比伦又来了。也就是说，这种小国走了一个狼，又来了一个虎。或者我们用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一个难过了，一个劫过了，又来了另外一个。就是人生、文明、大的、小的、个人、团体，如果不归向上帝，都是灾难。你还要知道，你再来问吧。但是其实意思就是说，你不必问了，重要的是你要悔改，否则灾难一个接一个。13节到17节，我们中文有讲是阿拉伯的预言。当然那个时候阿拉伯就是还是不成国了，就是说还是沙漠里的游牧民族哈。那么这13节开始讲的那些地名哈，都是大概是阿拉伯沙漠里面的一些绿洲和部落的名称。那么这里所描述的，也就是说当远方的大军啊，不管是巴比伦的是亚述来的时候，前面讲的杜马、以东，或这里讲的阿伯，小的、大的，他们都在逃难。15节，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上了弦的弓啊，大家都在逃啊。那么16节说，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基达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哈。这话有点拗口哈，就是。反正就是一年之内，阿拉伯的这些小地方，那也会被消灭。照故宫的年数，意思就好像说，上帝使用这些强权，这些强权好像上帝的故宫，上帝要给他们多少年数，就给他们多少年数。好，这是外邦这些不信上帝的邦国，大的小的都会受到审判。22章讲，你耶路撒冷也并不能免。就如果基督徒，如果上帝的儿女，我们不是从心里信靠上帝的话，我们并不能指望我们这个宗教的外衣可以让我们免去什么灾害。上帝都会审判的，就如同不信上帝的人，他们虽然不信上帝的一般恩典也是临到他们的。总之上帝是慈爱又公平的， 那么耶路撒冷呢，也很危险哈。22章第1节，论异象谷，异象谷大概是指耶路撒冷的一个谷哈。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放上房顶呢？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啊，欢乐的异啊！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啊，这个先知讲得很生动哈，就满城的人都上屋顶喧哗是什么？我们并不是能够看得很确定哈，大概因为这些话都有点含糊，所以我们不能讲得太确定是什么。大概是讲什么呢？大概讲几处。第一个可能是正面的，就是这个城就像一个欢乐的城邑一样，像台北的夜市一样，哎呀，大家都在吃喝买卖快乐。那么这不是坏事，但在吃喝买卖快乐和一切的生活当中，如果忘记了上帝，灾难就来了。所以欢乐的城耶路撒冷在忘记上帝当中的欢乐，大声的欢乐，后来变成敌人来的时候大声的哀嚎，就大概他是这个意思。然后耶路撒冷最后的结果呢，很多人不是死在战场中，死在逃亡中，被那个敌人抓到了哈。那个第四节讲的是很生动的，就这先知呢也不是幸灾乐祸，他看到他的百姓固然是罪有应得，作恶死亡的时候，他说你们转眼不要看我，我要痛哭，就是我是个大男人哭得那么厉害，不好意思，不要看我，我要好好哭一场哈。第五节哈，这个耶和华使以色列被攻破了，最后也是被攻破。这个我都不知道我们近代是怎么来了解这些事哈。包括近代其实杀人比较少一点了，日本侵华的时候，南京有屠杀嘛，但是不就是比较起来，比以前那个历史上面的屠城还是好一些哈。那共产党就傅作义的事情，进北京的时候，没有什么屠杀哈。你想到一群军队哈，就是围攻一个城，可能花了很久的时间。那些军人啊，倒是应该是湘军吧，湘军打进南京的时候是3天还是多久？洗劫啊，就是湘军是曾国藩的最好的军队，也是放肆的让军队奸淫掳掠。那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各位也听到了，就是让军队去杀、去抢、去做这些事。好，现在军队来打耶路撒冷了。第五节，那个哀声是达到3间。第六节，你又看到以兰了哈，也是带着这些军队过来哈，这么多的军队来。他的时间有的时候在讲军队打进来的惨状，有的是在外面的包围。外面都是这些军队啊。第七节，你加美的鼓遍满战车。第八节，他去掉犹大的遮盖。这个他呢，可以指上帝。上帝去掉了犹大遮盖，也就是上帝让犹大的宝藏没有了。这话意思可能是，这一群外来的军队已经攻下了外围的城池了。遮盖是外围的城池。这个他也可以指着就是这些外国的军队。不管怎么样，意思都是耶和华让以色列岌岌可危的时候。危险的时候要怎么样呢？那日你就仰望灵库内的军器，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池聚集下水的池，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蓄水池，可剩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这段经文要稍微小心点了解哈，就他的意思好像在责备耶路撒冷的人，看到敌人来了就 就努力的构筑工事，啊，那构筑工事呢，是那个城门已经很多地方破掉了，或者城墙很多地方破掉，把它修好啊，然后呢，要敌人围城的时候，最需要就是水，守军很需要水呀，就存了够多的水。然后把那个房屋拆了去补城墙啊，然后挖那个聚水池啊。然后他说：“你们做这个事不仰望主，所以是定罪的意思，是不应该的意思。”我说要小心点看，就是这些经文，圣经里还有类似，就是我们要单单仰望上帝，要信靠上帝。这些经文不要把它解释成不负责任，也不要把它解释成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就是懒惰不做事的。就敌人来了你不做这些事你做什么？就是当敌人来的时候，包围大卫城的时候，如果有这些事情，有这些敌人来了，让我们做一些防御攻势，这是很正确的，这没有不正确。要小心，他不是在责备这些事情，他不是在责备做这些事，看起来是不是？他所讲的最重要的事是说，你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没有仰望上帝。所以说起来，信仰最重要就是你的内心。你可以看医生，但你看医生的时候，当然我们找最好的医生吃最好的药，但是呢，我们是信靠上帝的。就我们并不是懒惰的，我们要考试了，不是不准备读书的，啊，上帝会带领。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不是不积极努力预备，我们不是不做这些事，我们做，只是我们是仰望上帝。你的心要很专心的信靠上帝，要知道这个事，上帝是在掌管万有的，他做这个事，他从古也定这个事，但是不管他怎么做怎么定，你该尽的责任你要尽。好，当人在很努力做事却不仰望主的时候，这被责备。也有人呢，看到艰难来的时候呢，也不仰望主，他们也不做事，也不仰望主。那就是十二节讲的，当那日，主万军之神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这是指悔改。神借着这个灾难来的时候叫人悔改，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这人的反应啊，真是。灾难来的时候不一定会悔改，如同祝福来的时候不一定会感恩。那么当灾难来的时候不悔改，就是有人是这样的啊，灾难来了，那么今天再来吃喝一顿吧，反正最后一顿了。我们也没有说吃喝一定不对啊，就是你看铁达尼号沉的时候，个人可以有个人反应，上帝也没有说你一定要只有一种反应，但你要仰望上帝是一定的。你不要忘记上帝。你说明天就要死了，那今天再乐吧，你怎么知道明天一定会死了？也许上帝还有别的审判，就算死了上帝也有审判。你可以因为你死前的表现而得到拯救，也可以因为你死前错误的表现有更大的刑罚，包括你在地狱里的刑罚。所以当人碰到艰难的时候还不悔改，说啊已经没关系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最后一次了，耶和华说这个罪到死都不得赦免。好，下面呢，十五节到二十五节哈，二十二章的十五到二十五节我们会讲的，就是很简单讲一下，因为那个细节不去讲哈。就是在围城的时候，他显然讲了好几个反应，有人是积极的在修筑构筑工事，但是没有敬畏上帝仰望上帝，所以被上帝责备。有人是什么都不做，就吃喝玩乐，最后一天了也被上帝责备。还有人呢，就是有人十五节哈，是掌银库的，是家宰色伯纳。他在这个围城的时候他做的事呢是挖坟墓，十六节啊，为自己挖一个很大的坟墓。这以色列人跟我们中国人也是很看重这个，当然还没有像皇帝一样，有的皇帝是从即位开始就开始预备自己的坟墓，实在也是很好笑哈，为自己骨头和尸体要留的地方可以花几十年再建啊，不去把国计民生弄好一点。这个色伯纳呢，是在敌人要来的时候替自己挖了一个坟墓，凿了一个坟墓，石头坟墓。 那么耶和华也责备他，就是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都不一定是错，但是如果你不敬畏上帝，都错了。你这里一个掌银库的，可以说是财政部长吧，在这个时候，你想到自己的坟墓，而没有想到上帝，那么你要被取代掉。20节就讲到以利亚敬要取代这个设伯纳，上帝会把权柄给他。不过以利亚敬继承这个工作也不能继承多久，我真是想到在38年政权改变的时候，行政院长也换，这个也换，那个也换，币制也换，印金圆券，那个大势已去。以利亚敬固然是被换了，以利亚敬最后呢也会败亡。这25节讲的，这些我们细节不去谈它哈。23章又讲到一个，不是大国了，是一个大臣的灭亡。这是推罗哈，推罗23章第一节论推罗的末世，他师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底地得来的。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富的、丰盛的，你们当静默无言。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镜像，他做列国的大码头。西顿呢，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娶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这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这些也是，我们看字面不大看得出来，他在描述的一个很悲伤的事情。这很悲伤的事情呢，就推罗是一个大臣，也是一个大商港。在圣经里面，我们最近看了好几个大的，当然小的也有，像以东啊、亚拉伯那种小的不得了。大的就是巴比伦，另外一个是推罗。推罗呢，特点是，各位，推罗这个城我们今天还有，就是中东有几个古城呢，我们上次提过大马色 （Damascus），今天还看到推罗。你在新闻里有的时候也会听到泰尔这个城嘛，就是在黎巴嫩那边也是战事频繁的。但是大马色或大马士革跟推罗呢，今天都已经不豪华了。在以前是非常豪华，是一等一的商港。现在甚至商港都，我不知道有没有完全被，有没有渐渐被空运要取代哈，就是，大概还不会哈，就商港的吞吐量还是很大的。在以前的航海，推罗是很重要的。我们中国人不是航海的民族，你看郑和下西洋，其实明朝是最封闭的。下了一次西洋，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宣扬国威或者是找那个皇帝，反正明朝是海禁嘛，各位知道就不准人民航海的，虽然还是有人偷偷这样，这有很多理由。可是在，西方的贸易史上，推罗很早就有，所以他很富裕啊。各位，这世界上两种力量是很大的，一个是军事的力量，就巴比伦就代表。强大，亚历山大啊，蒙古啊，都是军事力量很大，叫人很害怕，他可以东征西讨。另外一个呢，就是商业的力量，商业力量也非常大，推罗就是代表。那你可以看到，他做各国的那个吞吐，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那个粮食。罗马帝国也是大量的从各个地方进口那个粮食，粮食在海上贸易上很重要。好，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大，他们敢冒险，各位这都不是坏事，从事商业又敢冒险，这很好事，又会航海，这很棒的。但是，推罗和西顿，对不起，他是讲这两个城啊，这两个港，推罗和西顿呢，最后很惨。第四节讲那惨，我们真的看不出来有什么惨。第四节就是说，没有娶劳，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这惨在哪里？惨在就是他是孤家寡人， 其实推罗西顿的商场因为繁荣，所以应该人口很多，应该有男子，应该有女子，城市应该熙熙攘攘。可他在这里用这个来形容说，这个城荒凉了，就是慢慢死亡了哈。那不是慢慢死亡，都已经死亡了。第八节哈，他本是赐冠冕的，这对推罗是一个很大的称赞啊。有的时候政治的权力大过商业的权力，有的时候商业的权力胜过政治的权力。推罗是赐冠冕的，用英文话来讲就是 king maker， 就是我可以用我的财力推举谁成为君王。 king 本来最大的，他现在等于是一个 king maker， 他制造一个君王，因为他钱太多了。那你也可以说我们现在选举很多财团或者在美国，他可以不能说 kingmaker， 但他可以有举足轻重，他很强大。这个强大原因也是上帝，上帝在掌管一切，上帝不是只掌管基督徒，上帝掌管好的坏的事情，他的兴他的衰都在上帝的手里。希望在兴中他会感恩，衰中他会悔改，不过人常常就是不肯听。第九节，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这不是说上帝邪恶，也不是说上帝嫉妒，是上帝警告那些他给别人丰富给别人美丽，而这些人却用上帝给的丰富和美丽而骄傲的，上帝要侮辱你。好，第十节啊，他施的名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拘紧你，就这都这个流行有点像那个水一样流来流去哈，没有人腰带拘紧你呢，大概也是指的说，你原来的保障也没有了哈。后面就讲到从第十一节讲到这个推罗的被毁了以后的再重建。我们也不去追究那个细节里面所讲的哈，他们被毁灭了，被征服了，最后呢，他说过七十年以后呢，他会有一点兴旺。那个兴旺呢，在十五节的下半句，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在想念你。哦，这个我想起那个白居易的那个什么诗里面讲到那个歌妓哈，就是推罗这个非常繁华，到最后只能卖唱为生，当然这是一个形容了，还能够活下去，还能够有一点更新，不过呢，就已经不是以前的荣华富贵了，是一个卖唱的歌妓。但是是上帝的恩典。十七节，七十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这不知道是不是指推罗后来会归向上帝，但是他显然不会像以前那么繁荣了。好，当他讲完这几章以后呢，24章呢可以说是外邦人，也就是不信上帝的人和上帝的选民，上帝都很公平的，神给你一个美丽的地方，你在这个美丽的地方上面，上帝给你的祝福，你不会去享受的话，不会归荣耀给主，不会恰当来使用的时候，上帝就把它颠倒过来了。所以24章其实还是讲前面，只是前面是有名指名道姓的哪些国家，这里就指一般的状况。24章第1节，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24章第1节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就是上帝的刑罚好像是上帝创造的相反。上帝的创造是让地丰富，本来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你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讲的，本来这个大地是什么都没有，是空虚的，是混乱的，是一片黑暗的。当上帝创造了以后， 第一个，你说那个一片黑暗里就有光了，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了。然后后来你看到地呢，水和地分开了，然后地上长出青草了，又长出动物了，最后又有人了，就是地从一片这个真胚未起的状况中变得很丰富很美丽。这是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创造使无变有，使黑变明，使乱变序，使没有生命变成生命。这是上帝的创造。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得罪上帝了，远离上帝了，上帝的惩罚就是使有变无，使亮变黑，使生命变成死亡，使秩序变成混乱。那么第24章第一节讲的就是这样，荒凉空虚。那个翻转大地看起来就是把它翻过来，其实意思就是说原来很好，原来没有的，后来很好了，很好，你忘记上帝，上帝就让它再回到那个真胚未起洪荒满地的状况。第二节，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主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也引了这个话，所谓这个也怎样那个也怎样呢，意思就是说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逃掉。或者你再讲到说，就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您以前辛辛苦苦不管是用合法的或用非法的所累积的那些财物都没有了。那重点不是说合法不好，重点是你忘记上帝，迟早就自取灭亡。你拼命想要成为祭司，哼，你没有好好传讲上帝的话，做上帝的事，你跟非祭司一样。你拼命的想变成主人，你变成主人了，后来跟仆人一样，大家都一样在上帝的刑罚之下灭亡。其实这话我们可以把它变得讲得完整一点，就是在上帝赐人恩典的时候也可以说谁这样谁也这样。因为我们讲过很多次，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同受一个阳光的照，我们基督徒太阳没有更亮一点，我们同受一个雨水的滋润，我们基督徒的花园并没有更多水，我们都蒙了上帝恩典。当忘记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审罚也是让每一个人都经历得到的。那么这里经历的就是空虚荒凉。第四节也继续讲空虚荒凉哈，那个原因就是在第5节的最后一句，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上帝的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这个大地土地本来是美好的，那么后来就是荒凉了哈。那他也形容了，那个叹息，整个大地好像是一声叹息，然后那个音乐也没有了。第8节的击鼓之乐止息，24章8节，宴乐人的声音完毕，弹琴之乐也止息了。然后第9节没有饮酒唱歌，然后关闭了啊，各家都关闭了，地上的欢乐都没有了，城里只有荒凉。这里描述的，各位我也提过好多次，你在中外历史的文学作品里多得不得了，千里无鸡鸣了，就荒凉了。那么很热闹的地方关门了，有的时候你看得到啊，有的时候你在现，不是有的时候，现在还看得到啊，有些地方以前歌舞升平，后来就没有了。人间这些转换很多，不过我们倒不是看到这些转换像我们中国骚人墨客一样写一些空悲切的诗而已，我们是希望很盼望的，有盼望的归向我们的上帝。好，的确是有。24章1到13节就讲到上帝的审判带来的那个整个地上的荒凉哈，然后下面就讲到说，在这个审判当中，在上帝在历史中 不只是一次的祝福和一次的审判，可能多次百次千次的审判和一次万次的祝福当中，那有福的那一群人就是会归向上帝的。那盼望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那就是十四节，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身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行诡诈的行诡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地上的居民呢，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下面继续几个用好像是地震的方式来形容哈，整个的那个动荡。那到21节呢，就讲到耶和华在那里惩罚诸君，然后那个地震或天灾人祸那个像那个样子呢，23节说月亮蒙羞，日头惭愧。就是其实意思就是好像那个天象都变了，在启示录也有讲，就是不发光了。可能你用现在讲，好像是污染的很厉害，以至于太阳都被遮住了。那当然最后23节最后讲耶和华还是作王，耶和华有荣耀。那个14节到23节呢，就是两个对比，就是你在人间的历史里，包括今天，包括明天，包括昨天，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上帝的儿女在这些变动之中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就是归向上帝的话，即使你经历了很大的艰难，甚至你在艰难中的时候，你有盼望的，你可以欢呼的。那这里对我这个在台湾这个小岛上的这个经文，在以赛亚书这里出现几次了哈，就是以色列不是一个航海的民族，通常不会提到海，通常也不会提到海岛，不提这些东西的，因为他们不航海。可是我看起来就也很棒，尤其是东方，好像我们台湾一样，从海那边。就历史来讲，以赛亚书这里是在讲到说，在天涯海角，可能在离耶路撒冷很远的地方，我们今天讲离教会很远的地方，有上帝的儿女在那边赞美认识上帝，可能就人来看是无足轻重的 insignificant 的，但是他们认识上帝，他们看到上帝的作为，他们欢乐。那也许我们当中也可以常常向上帝感恩，我们是那个小小的海岛中认识耶和华的人。16节甚至说有地极，地当然没有极了，地是圆的了，这意思当然也就是远离繁华和国度荣耀的很远的地方，也有人认识上帝。这些14节到16节这里讲的，其实都可以是预指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世界各地，所以不管在哪里，总有上帝所拣选的儿女在悲哀战争当中仍然在呼求上帝，赞美上帝。当然同时呢，也有那些行诡诈的心硬的受到上帝很大打击，但是上帝总是让我们有盼望了。好，我们看25章，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遵从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那这是指个人先知或者读者，我们或者以色列通通都可以。我们这里这我就是可以指集体的教会或者个人的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相信上帝从古所定的事都会成就，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呢，我们颂赞他。神做的事是什么呢？各位，如果你是基督徒哈，人家问你基督教讲的跟别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的，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就可以跟你建议，第一个，我们是一神，我们只相信一位真实的神。第二个，这位神是创造了一切，其他宗教里面包括佛教里没有创造教义，没有说啊， 有一个神明创造了一切的东西，而且这一些东西很好。佛教讲的刚好相反，一切是空啊，我们讲的是实，上帝创造非常美好。那么这位上帝独立的创造也管理一切，他在管理里面呢，他有惩罚也有拯救，就是上帝创造、上帝管理、上帝处罚、上帝拯救，大概这是我们讲到我们上帝特别做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讲到上帝的创造啊，有的时候在跟达尔文主义者吵架的时候，我们特别提这些。但上帝不只是在创造，上帝也在管理和处罚。我们今天大部分所看到的就是上帝的惩罚怎么临到了这些巴比伦啊、推罗啊，或大或小的城市和文明。那刚刚在24章第一节讲到，上帝不仅使人间的文明或文化被摧毁，当然也让它建立也被摧毁，那么也让土地从非常的丰富变成很荒凉。那这里有在也再一次讲到第二节，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城呢、啊、city 我也提过， city 或者城这个东西在圣经里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负面的城 city， 或者说跟这个 city 有关系的那个字 civilization， 就是城市跟文明常常连在一起的，是该隐开始的，这创世纪，而他是一个杀弟弟的凶手。就是文明常常是建立在血腥上面的。那么当然城有另外一个正面的意思，就是耶路撒冷城上帝所建的是美好的，那是指教会哈。世上的文明很好，我们没有轻看这些文明，我们基督徒也在其中。基督徒不要有那种我们最好不要有文明啊，我们回到那个原始社会是最好的，我们没有那种，我觉得我们没有那种想法。我很高兴我生在这个发明了盘尼西林以后的时代，那么这个世界有进有退，有好有坏，重要的是信靠上帝而在其中能够生活。我们并不轻看城，但是城因为常常 city 和 civilization means strong and powerful 也是很好的，但是在 strong 和 powerful 强大当中骄傲而侵略别人，上帝就要击打他，击打他，让他能够敬畏上帝。那就第三节，能够敬畏上帝。我们不要不打不成上帝的子民啊，最好是不打就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当第四节，当强暴人吹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做躲避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这讲的也很生动哈，就是那个强暴人，通常这是指强权或者不好的强权，在逼迫人的时候是强风暴风吹墙了、啊、这我们能够有一点体会。就是各位你还有这经验吗？就是那个台风很大的时候，呜呜那个吹的时候，你那个家里那个玻璃好像都不知道要不要吹，会不会被吹破，你就有那种害怕。那以色列呢，比我们那个感觉还要强，因为以前的墙没有像现在墙这么坚固，呜呜吹吹会吹倒的。就是那个强大的力量，狂妄的力量在逼迫人的时候，好像要把墙都吹倒的时候，你做我们的保障。这是基督教很多圣诗都有讲，上帝是人的千古保障啊，是我们永远的保障，贫穷人的保障，困苦人的保障。那个最后一个啊，第四节最后一个，避炎热的阴凉，这也很有意思。就是太阳很大，有个地方可以躲避。就在罪恶的世界，也许有些根本的问题不能解决，上帝还是让那些强横或罪恶的力量会伤害，会存在。但神能够让我们喘一口气，而在喘气的时候，能够我们也能够得胜吧。第五节，你要压制外邦人喧哗，外邦人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 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彩消化。这里的热应该都是负面的，就是像那个干燥地方那个焚风一样。那这种热呢，燥热烤人伤人，它怎么消掉呢？就是有雨水，大概第五节后面是讲雨水。好，那个第六节哈，开始讲的是很生动，也很恐惧的一幕。很残忍哦，但很生动。我读一下第六节，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摆设宴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很简单的在讲一幕，这一幕是在讲什么呢？就最后审判结束以后的那个状况，最后审判结束的那个状况啊，用圣经上新约、旧约，包括这里，还有其他的先知书，还有耶稣讲的，还有在启示录讲的，就是跟我们基督徒啊，最后何去何从啊？你让我们去天堂，好的无比，我们很快乐。对了，圣经有这样形容，我们将来在一个美好的黄金街、碧玉城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圣经上怕我们不了解，所以有很多的描述方式。有一个描述方式是，信靠上帝人最后是去大吃一顿，这你们大家没有想过。这我很喜欢吃东西，想到这就觉得很愉快。将来在天上是一顿喜宴，就是上帝会请我们吃饭。那么这个请来的宾客当中呢，万民，他为万民，不是只请以色列人。万民里面，谦卑的、信靠上帝的，不管是男女老少，都会被请。那么用最好的东西请他们，然后在这里不但有吃的，那个除灭遮盖万民之目，之物，还有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这是什么？我们不大看得懂，不过我们看上下文，大家可以知道，就是你脸是被盖起来的。如果一个女人脸是被盖起来的，像回教徒一样，脸是被盖起来的。就是你的美不能被人看到。如果一般人脸在圣经里脸是蒙起来的，就不仅你的美丑不能被看见，你什么都看不见，意思大概就是被羞辱，而且你看不清楚。就这里的遮盖万民，还有遮蔽万国的蒙脸的帕子，大概就是指羞耻和无知。那么这个帕子要被拿走，就是指。不羞耻，不无知了。你看得到，你看得到东西了，你的美也被人看到了。没有羞耻，没有痛苦，没有以前那个没有吃东西不得到尊荣的那个状况，那个眼泪、羞辱，通通都去掉
他们是
了。哎，
最后吃一顿饭在哪里吃
那是形容的，那是形容，浮华如何？我们再次。就是在上，就是这里在表达说我们在上面，上帝给我们的很丰富。不过如果你要再去想这些啊，其实就里面教训非常多了。你尤其记得耶稣讲过好几个比喻，讲到天堂之腰被人拒绝的结果很恐怖的，就上帝请吃饭，结果没有人来，或请吃饭不穿礼服，到最后那个被请的人受到很大的那个，就也就是上帝福音之邀，邀请你来信靠他，你拒绝的时候，那受到很残酷的对待哈。我刚刚说这一段其实也很悲惨，就是因为，这个肥甘摆设宴席啊，在启示录和以西结书，那个肥甘那个肉，就抵挡上帝的人的肉， 当然那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不是我们真的去吃哈。好，我们再看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啊，就是好，我们又看到那日了，就是末后的日子，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审判的日子，祝福的日子，不是某一天，应该是历史上的每一天。但是的确在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是一种高峰，这个是指时间，或者是就是指时间，上帝的时间，上帝日子其实是天天的，但有一天会完全成就。另外一个是空间啊，刚才蔡律师问的那顿饭在哪里吃，就如同时间，我们不要说是某年某月某日，空间我们也不必说某地。如果用一个比方来讲，现在也可以是吃饭的时候，对，我们一般讲啊，今天吃了灵粮了，今天我领受，听到领受了很多，就跟吃了一顿饭一样。那么每一个地方都是上帝可以施恩祝福你的地方。不过我们一般也讲，就跟时间一样，我们一般也讲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还有我们平常主日啊是比较看重的。那空间我们也通常讲是在教会里面，当然不限于有形的教会。那个十节讲到耶和华的手按在这山上啊，手按在山上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安抚的意思，一个是压制的意思。对上帝的敌人，他就是压制他，不让他嚣张；对上帝的仆人，就是安抚哈。那么那个这里的十节的摩押人哈，被践踏，就是指上帝的所有的敌人被践踏，而且被羞辱啊。那个而且被践踏羞辱，他好像在水里游泳要上来，然后被压下去那个样子哈。耶和华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诈一并败落，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拆平直到尘埃。骄傲的、违反上帝的、自大的，会最后像尘埃一样。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我们求主创造、更新、栽种、浇灌我们，让我们丰富的应许藏在我们身上，而你的管教、你的拆毁，求主让我们因我们的悔改早日离开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